我们曾经说过在民数记第十三章
里面的故事嘛，啊，那个故事就是像两期我讲到的时候提到的那个故事，就是什么当时领袖摩西，对吗？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那些十二个探子去到那个地方，哎呀，看到这个地方是物产很丰富，是牛奶与蜜之地，对吗？但是在高兴过后，他们发觉啊，哎，里面住的居民每一个都身材高大，都是巨人啊，他们认为啊，要将这些敌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当他们回来以后，有十个探子跟百姓说，据我们看来，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来，我们也是无子啊。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跟他们打了，因为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各位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自我形象吗？啊，就是你自己怎么样看自己啊？你是积极乐观的吗？还是悲观消极的了？这些以色列人他怎么样看自己啊？十个探子里面，他们认为自己是蚱蜢，敌人是巨人，对吗？当他们说完以后，几乎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先说，也认同，哎呀，我们也是蚱蜢。是谁说他们是蚱蜢啊？是敌人吗？是什么？不，都不是，是他们自己。还没有出去打仗，就已经告诉自己说，我是蚱蜢，他们是巨人，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我们的敌人太厉害了。以色列抱着这个以输的心态，还能够去打仗吗？最后连神也难得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全都死在旷野里面。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探讨这个现象，什么叫做蚱蜢综合症啊？蚱蜢综合症是跟自我形象有关啊，自我形象是个心态啊，它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估，而是我们在脑海里面对自己的评估。这个评估可能来自外表，也可能是对自我的能力、智力或者个性上的评估。很多时候这些评估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但当这个形象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脑海里面，就慢慢的你就会认同它。最要命的，一旦你认同这个形象，它便会影响你一生对自己的看法，影响你跟其他人的交往，最后可能影响你整个人生啊。如果一个自我的形象是正面是好的，不单你可以跟人有就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将来的事业成功也能够成功有成就。相反，如果你的自我形象是负面消极的，那么看自己也是负面消极的，以及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为啊，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生的成就又可能会受到限制啊。今天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第一位的君王扫罗他的身上，我们就发现这种蚱蜢综合症的现象。而且最少这个蚱蜢综合症里面有最少有六个的特征啊。有什么特征啊？啊，第二特征是什么了？积存消极负面的思想，就是凡事总是想坏处去想 那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圣经里面什么描述扫罗啊？刚才我们读的时候记得吗？他的外貌是怎么样？他个子很高大，是吗？很健壮啊，是啊，帅哥一名啊。而且他也是原来他带大人接物也是挺有礼貌的啊。但当这个的撒母耳先知祭司告诉他他会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啊，这你看了，这个反应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二节，这也说就是扫罗说了，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边雅悯人吗？我家不是边雅悯支派里面最小的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这不是谦卑 ，OK， 这不是谦卑，这里是一种小我的心态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的家族里面是十个支派里面最小的。因为便雅悯就是最小的嘛，是吗？最小的弟弟来的 ，OK， 我的家是这个最小的支派里面最小的，你要我做皇帝，你有没有搞错啊？另外有一次，以色列人打营仗啊，妇女就来唱歌来赞颂他们，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后面有一句是什么呀？大卫杀死万万。这时候的扫罗不会因为自己拥有一个很得力的猛将大卫而高兴，他的反应是：我这个王位很快被人拿走了，抢走了。他的思想里面都是负面的。啊，曾经在美国啊。有一位在政府部门里面工作了已经30年的时间的人啊，还有一年他就可以退休了，拿退休金。以他的年纪来说，他比起政府那个部门里面的人的时间都长，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悲观消极，所以没有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是很多晚进来的年轻人啊，一个一个的心急做他的主管，但是过去他每天都担心他一样的事情就是被裁员啊。现在好不容易还到快退休的时间，他有担心了，是否这个部门为了节省一笔的退休金，在最后一个月会将他被赶解雇了。而且和他接触的人更发现他的思想是极端的消极，好像有在蓝天白云的早晨啊，你跟他说这么好天气不如去公园去走一走散心，他的回应是这样：现在天气很好啊，但等一回天气就不好了。这就是典型的蚱蜢综合症的毛病，看什么都是负面，这个是第二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啊？缺乏安全感。我们都听过大卫跟巨人哥利亚的故事，对吗？敌人非利士人敌人，他派了一个差不多有3米高的巨人来跟以色列人来打仗啊，一对一的来对战。当时的扫罗，刚才我们读了他的身高有多高，记得吗？他比起平常人是高一个头嘛，刚才读对吗？但奇怪的，但他要去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原本有能力来出来迎战的扫罗，他却像乌龟一样躲起来。但当时只有17岁的大卫，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发育完成啊，却拥有一个暴击胆，敢站出来单挑，跟哥利亚来单挑啊！你知道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心里面有安全感， 大卫的安全感是因为过去的经历里面他知道有神的保护他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像扫罗一样，外表看来很体面，但是却少了一份最重要实际的内涵，就是自信心和安全感。曾经我有跟一个18岁的大学女生谈话，我第一次见到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她整张脸涂了很浓的化妆笔啊，好像盖了一层很厚的面粉一样啊。你和她谈话一阵子后，她才告诉我啊，为什么她要在脸上头上这么厚的粉，就是因为她发觉啊，她自己脸上很多的皱纹啊，才18岁就发觉自己很多的皱纹啊，看起来她还有几十年的担忧啊。所以一个自我形象低落的人会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外貌、学位、钱财、权势里面，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但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对吗？这个短暂的，有一天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失去，都没有了。当你没有的时候，安全感也没有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依靠外在的事物，而是里面有没有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内涵。这个是加盟综合症第二个特征啊。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常常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啊。刚才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看到他准备跟非利士人来打仗嘛，是吗？刚才我们读啊，许多百姓战战兢兢的来跟着扫罗啊，敌军已到。但是当那个时候，身为先知、士师和祭司三个职分的撒母耳却迟迟未到，对吗？因为那时候撒母耳说什么，你要等7天的时间，等7天以后才能够向神来献祭，才去打仗啊。而大战之前要向神来献祭都是谁来做啊？都是祭司才可以做的，君王也不可以做的，对吗？百姓等了7天，他们等得很不耐烦，便一个一个的离开。扫罗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就勉强自己来献祭。献祭结束，撒母耳才到，出现，结果被撒母耳斩背他一番，对吗？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各位，扫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因为他缺乏一个好的自我形象，处处的担心他自己的王位不保，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去取悦百姓，这也是加盟综合症第三个的特点，需要其他人对他们的接纳和认同。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行的，我是能干的，我是有用的，这个是第三个特点啊。很多年前有一个的新闻啊，新闻那个时候就是说手机的 ，OK， 那时候的手机还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啊。在南美洲智利这个地方，政府为了道路的安全，禁止所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来打电话啊。我相信我们这个都现在也是啊，在很多的地方也是啊，对吗？而且警察也常常在公路里面拦截许多开车时违规的使用手机的人，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地方啊？就是警察发现这些违规的人里面有1/3，他们的手机所用的 并非真的手机，都是假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一面开车一边拿着手机电话，会让别人看到觉得他们很有分量啊。所以多少人要硬着他的面子，手上我们戴着很名贵的手表，拿着很名贵的手袋啊，原来你发现所有都是假的啊，木牌货，对吗？这又是为什么呢？全都是因为要给别人看，要证明我有本事，这都是渣猛的心态。这个是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什么？思想怪异，人格被扭曲啊。刚才说了，扫罗因为众妇女的一句话，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扫罗心里面内心的问题就慢慢的显露出来，然后他就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为。在撒母耳记上18:10-11啊，我们才读这一句好吗？就出现扫罗所做的奇怪的行为，我一才读。
是
神看你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
家中胡言乱语，
大卫叫他弹琴，
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
说我要将大卫刺透，
钉在墙上，大卫被他两次。
这里就说了，扫罗在家里面开始语无伦次啊，并且一看到大卫就用那这个枪就是气他，对吗？不过从今天的心理学来看，扫罗那个时候可能患上了妄想症啊。后来他更要为了杀了大卫，还假装将他的女儿嫁给他，但是他要求的聘礼你知道是什么吗？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啊，就是你要杀啊100个非利士人。原来扫罗背后的阴谋就是要大卫送给敌人去杀死他，对吗？要杀100个敌人 啊就拼你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扫罗已经因为大卫的仇恨对于大卫的仇恨极度跟愤怒，慢慢扫罗的人格市场啊慢慢的变得很异常啊。像扫罗这个的例子，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很普遍啊，低落的自我形象可以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曲啊，外表看来跟普通人一样，但里面是充满自卑、仇恨、嫉妒、愤怒，甚至被扭曲到一个地步，可能会做出一些常人不能够理解的行为。就是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很自卑的非常严重的犹太人，他大概有40多岁，他还没有结婚，但是他也长得很高大，还非常的也是帅过一名啊，跟他约会的女生也不小啊。但是每当他跟那个的女生熟识以后，他总是第一个提出分手的。他的逻辑是这样，如果让对方先提出分手，他根本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么丢脸的事情，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在对方还没有提出来之前先下手为强啊。他称为这个手段为什么自卫的手段啊，就是我先说我就不会丢脸了。据他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到大学时候还读书读得不错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学期他故意不去考最后的一个考试，因此就不能毕业，拿不到毕业证书。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为什么故意不考最后一个考试啊，他说大学毕业 是一个难关，过了这个难关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难关，只要不经过第一个难关就不用担心下一个难关啊！万一他这次小心成功毕业，却难保下次他做别的事情还能够成功。如果这次毕业能够没有成功，他就不用担心下次会失败。另外，他认为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只是他没有去考试，不等于他大学失败。啊，这种的逻辑只有他才能明白，啊，才能够他想出来。这种低落的自我形象，将一个人的思想完全的扭曲，啊，连人格也扭曲了。这个是第四个特征。第五个是什么？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的人格扭曲，他们就会用各种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了，啊，且常常的将周围的人看成是他的敌人。久而久之，这些本来愿意帮助他的人，或者一些维护他的亲戚朋友，也会因为要保护自己啊自身的安全，一个一个的离开他，啊，扫罗。对吗？刚才扫罗，他也是因为人格慢慢的扭曲，于是产生各种的奇怪的行为。他想尽办法去追杀大卫，人格扭曲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认为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好人，都是跟大卫同一起的，而且都是冲他而来，连本来跟他最亲密的、最亲近的儿子约拿单和他一些出生日子的将军下属扫罗都不信任他们，最后的结果既然是众叛亲离。人格扭曲后的扫罗将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完全的搞砸了。这个是第六个特点，第五个特点，最后一个特点，潜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啊，其实自我形象有一种自我应验预言的能力，谚语叫做什么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啊，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你自己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自己认为是一无是处，你最后就会变成一无是处；你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将来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那我们再来看扫罗。扫罗一开始的时候，当撒母耳要他做王，他的反应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对吧？他很大的疑问啊，说我是祭派你们最小的一个，家族你们最小的。但是最后扫罗真的当了皇帝。你可以想象，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常常其实在问自己啊，我真是一个王帝吗？我像一个王帝吗？别人会把我这个王位抢走吗？所以当他听到妇女说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里面的恐惧就马上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见到扫罗的心思意念，他的精力再不放在他应该放的那个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好的皇帝，而是将所有的精力投放在怎么样去提防其他的人，好让他的王位能够保下来。他不是集中精力去打敌人，而是将所有火力去打击他的下属。扫罗当初做王的时候，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生日死啊，赢过很多的将，对吗？这些都是显出他绝对有能力习惯做领袖的好材料。他却因为他自我形象的低落，一生并没有什么的建树，甚至是惨败的收场。有一个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男生，他有两个的博士学位，因为在去了加拿大 啊，又不能够适应，很难找个工作，很久找不到工作，最后他选择跳楼来结束他的一生，留下他的太太和两个的孩子。这个男生能够在中国的国立大学呢里面毕业，这也证明他是非常有能力了，对吗？而且他是拿到两个博士学位啊，这更是不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我跟你说，智商高 ，IQ 高，不一定自我形象高啊，所以才出现这么悲惨的结局啊。我们也看到一个人拥有低落的自我形象，能让一个原本极有潜能的人，最终他无法来发挥他的潜质，一点一滴的慢慢结磨，整个人完全意志的消沉。我们不能够不问这个问题：自我形象具有这么大的威力，到底它是怎么样形成的？你知道怎么形成的吗？我相信自我形象是跟我们成长的背景过程有息息相关的。从小的时候到青少年啊，到我们出来啊，我们都是从父母对于我们的态度，老师对我们的评语，朋友对我们的反应，学校读书的成绩等等，这一切都深深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如果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环境是不好的，自我形象就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对吗？无论在家庭、学校、朋友、工作里面，都可能我们曾经遭遇过各种不同的心理伤害，这些累积的负面经历造成以后严重的心理创伤。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去处理它，造成的结果，我们会成为一个很低落的自我形象，并且常常自怨自哀，觉得自己啊真是不好，做得不好，要不是常常会被人骑在头上任人欺负，或者就会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不敢去见人，遇到一点的挫折就心灰意冷，别人随便的一句话就会让你心里面的火爆出来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破除这个蚱蜢综合症呢？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寻找人的价值。圣经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人本身的价值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尊贵的，是独特的啊！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嘛，对吗？那应该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神赐下很多的应许给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这些应许包括什么呢？啊，圣经的经文里面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一，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是尊贵的。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跟诗篇第八章第五节，一起来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其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很尊贵，因为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做，对吗？圣经姐这样说 OK。 所以圣经里面是肯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另外，我们是天父宝贵的儿女。我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世上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认识他
啊。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另外，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啊！一起来读腓立比书。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啊！神让我们每一个都有恩赐，我们都可以去做。最后，我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啊！一起来读。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
基督
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
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的工作英语是 masterpiece， 我们都是神所做的，每一个都是很特别的，都是不同的，但是很特别的， OK， 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从神的应许里面，我们重新来认识我们人的价值，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将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慢慢的灌输到我们脑海里面，从昼夜思想进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诗篇曾经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罪人变而有福啊。因此我们要神的话、神的应许转为积极性的语言，并不断用神的话对于我们的内心来说话，不断来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的啊。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将这个从意识进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啊。一起来读。
我是神宝贵的儿女，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用的，我是尊贵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我像是神安排我的一生。
这就是从有意识到没有到一个潜意识里面，通常这个过程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信耶稣以后还出现这个蚱蜢综合症啊，或者自我形象非常低落啊？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怀疑神所说的话，怀疑神的应许。我们只是在意识里面我们接受神，但是我们缺乏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除非我们对下面我们刚才读的神的所说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否则我们仍然会对神的话存着这个怀疑。你过去的伤痕依旧存在，你的蚱蜢心态依然的来控诉你。所以我们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就对自己说，哎呦，我是神宝贵的儿女，对吗？我是尊贵的，我是有用的。你不论你是上班也好去上学也好，或者开车走路也好，你也对不断的对自己说，无时无刻的这样告诉自己，好让他从你的意识里面进到你的潜意识，成为你终极思想的一部分，能够常常来思想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可以怎么做了？第三步就是发展你个人的长处啊，就是找出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圣经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对吗？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的说话，一起来读。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借为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找出恩赐啊？要找出你的长处啊？因为呢是间接来建立你的自信心的基础啊，所以很需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啊。我不知道你去过美国的纽约没有？纽约没有啊？那不用紧，但是我相信你们也听过。纽约里面有一个哈林区，对吗？哈林区，它里面是住什么人呢？都是黑人， 而且是穷的黑人，在那里成长的小孩子常常是没有可以受个一些的正规的教育啊，除了他们可以在街头里面去游荡以外，就是参与那些帮派做坏事，别人瞧不起他们，他们也瞧不起自己啊。很多年前啊，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师，就在学校里面带领一个国际将棋的社团，就是下学以后他就叫学生下棋啊，当时只有兴趣参加这个下棋的只有几个学生啊，结果老师也没有灰心，愿意花了3年的时间教他们下棋，带他们去参加比赛，也看一些下棋的书，结果这几位的学生赢得了当地高中将棋团体比赛，再拿洲际的冠军，然后成了全美的冠军，就代表美国去俄罗斯参加中学国际的比赛，虽然没有拿到冠军，所以在过程里面得到许多的奖励啊，造就他们满满的自信心。美国一些的记者就去访问他们，如果当天没有老师教你们下棋，你们想今天你们有什么的结果？你们的学生有的说可能会在帮派里面鬼混，有的可能说我会贩毒啊。最后记者就问他们将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都回答说我要做一个律师，我要做一个医生，我要做一个大学的教授。各位是什么改变他们这些孩子的？就是因为下棋成功而建立他们的自信心。这些本来可能一生注定在帮派里面混一辈子的孩子，却因为在一件事情上成功而建立他们的自信心，他们眼光扩大，人也变得雄性壮志。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恩赐啊，让我们把这些恩赐找出来，然后充分的来发挥。无论是下棋也好，音乐也好，运动读书也好，你总会找到神给你特别的才能，你能好好在这方面发挥。如果你的恩赐能够发挥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更是更好了。其实在我们教会服事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对吗？有不同服事，好像带领诗歌敬拜主席啊，系会财务管理，电脑音响，带领查经，儿童主日学老师，大厨，甚至讲道啊，我可能你们有讲道的恩赐，对吗？一点一点的事情上慢慢发掘你的恩赐，然后好好发挥出来，这是建立自信心的基础。最后一步，这一步是什么？敢做白日梦啊，就是意思就是要将来要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最好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啊。有一个弟兄，原本他是在一个知名的咖啡店里面做副总裁的，但他有个梦想，希望他的专业可以与神的国度接轨。后来他就离开他那个那个的咖啡店的副总裁，就自行创立咖啡的品牌，而且他很成功。后来很多的人要参加他的这个的品牌，他就要求所有的加盟店有一个要求，要他们最后成为一个教会啊。什么？怎么样做？起初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哎，你怎么样可以将这个咖啡的加盟店变成一个教会，对吗？感到惊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他的这么好的工作。 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他找紧了神给他的梦想，如今他在每一个店里面真的可以建立了一个教会的小组，使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门徒，宣扬天国的使命。所以有一位牧者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所有。意思就是把你的白日梦建立在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国度里面，那么你的成功机会就很高了。这个国度当然是指到神的国度了，因为神一定会大大的赏赐赐福给你，不仅在地上你会成功，在天上你天国的事情上你也可以成功。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多做一点白日梦。有什么东西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啦？出版一本书，建立一个自己的品牌，有什么理想，祷告求问神，然后立志鞭策自己往这个方向去迈进。所以盼望今天的分享我们明白张猛综合症这个病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重建我们自我的形象。重建自我形象要从神开始，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好像我们天父上帝更了解你、更爱你、更珍惜你，然后不断去默想神所说的话、神的应许，让它进到我们潜意识里面，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第三，好好发掘神给你的恩赐，然后去服侍他。最后要常常为神的国做做百日梦。保罗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瓦器，但在我们身上是有宝贝，是有神的能力的。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九节，我们才读好吗？一起来读。
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己。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止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
我们都是瓦器，但是怎么样，在我里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主耶稣，主耶稣，让我们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去改变、去更新，对吗？我们不是蚱蜢，我们是蛮有能力的，因为在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让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知道我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可能有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状态情绪，但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是蛮有能力，在你里面我们是蛮有价值，不是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我们做的事情知道是对正确的，我们的神你就会来帮助我们怎么去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让我们依靠神你的能力去活每一天。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们。